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那么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就任之初的时候，实际上在竞选的时候就已经对朝鲜这个核问题态度表现得非常的强硬。金正恩的政权呢近来称，如果要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话，将会进行核反击。那么川普总统表示呢，朝鲜是在自找麻烦。谈到中国的这个角色，川普总统说，有没有中国的支持，美国都会要解决这个朝鲜问题。那么朝鲜半岛的局势会否演变成一场核战争，中国在这一场危机中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今天请到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桥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韩博士您好。
你好。
请韩博士来跟我们谈一下这方面这个情况。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实际上在还没有就任的时候，对在朝鲜问题呢就态度就相当的这个强硬。
是的。
我们看到他就任之后呢，他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退却，一直这个言辞态度都是相当的这个强硬。那个金正恩呢，大家也看到他就任以后，他这个有别以往，他父亲还他祖父的那一套做法，他这个有一些这个非常的琢磨不定的这非常危险的举动在里面。
是的。
你朝鲜的这个核武器核发展这个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一个非常棘手非常迫在眉睫的这样一个问题。
对，
您给大家谈一下，就是说现在为什么到这个时候呢，这个突然一下在东北亚地区的这个朝鲜核问题又凸显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朝鲜的问题，这个朝核的问题啊，主要还是朝鲜一意孤行要发展核武器。这个另外呢，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也是难辞其咎因为中国对他的制裁半信半疑，过去一直是给他提供军事这个经济还有政治上的这个支持。那么美国当然这方面也有存在问题，就是美国它有很强的一个故事的这个故事的思维，不愿意跳出原来的老思路，不愿意跟这个朝鲜直接的进行这个接触。那么这些等等这个加在一起呢，就让这个越来越激化。那么这次我们看到卡尔文森航母的战斗群已经驶入了这个水域。那么这个他是本来是打算到澳大利亚去访问的，这个中途折回，说明折回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朝鲜又在准备一次核试验。这个核试验呢，这等于是打了美国的这个公开的挑战，美国挑战川普的这个他的这个执政理念，他外交政策。所以美国的目的呢，并不是说要这次一定要采取军事行动。我们看到最近这个川普的这个采访，他讲的很清楚，他就不讲我到底想做什么，说这些到底你想干什么，他不讲。这个就说大家拭目以待吧，是那个意思。但我觉得呢，这个也爆发成一场核战争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因为朝鲜毕竟不是叙利亚。叙利亚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国家，而且这个朝鲜是一个很强大的军事这个大国。那么做要对朝鲜进行这个军事行动的话，恐怕要不是那么复杂，也不是那么简单，要涉及到很多周边国家的利益，包括美国盟国的这些利益。所以呢，我想他不会轻易的做出的这个决定。
您觉得这个俄罗斯和这个叙利亚之间的这种关系还不及这个中国站在这个朝鲜背后？
不是，那完全不是一样的事情。因为虽然这个朝鲜没有这个正在开发洲际弹道导弹，但是它在中程弹道导弹方面啊非常的成熟了。所以它的这个中程弹道导弹呢，像卢洞啊，像这个吴水端呢，可以直接覆盖整个日本、韩国，包括中国。那么这样的一个局势下，它要是全面的发射这个破釜沉舟这样的一个搞法的话呢，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一个很大的动乱。那美国一定会要咨询这些一个中国，咨询周边国家之后，才会采取这样的这个军事行动。
有这个报道说他们讲到这个朝鲜现在有能力将这个导弹打到这个美国本土，是不是就打到阿拉斯加那边什么地方？这方面的一个消息是否属实？
我觉得他正在开发这样的这个能力，但是是不是已经实现了这个能力呢？我觉得还有疑问。那么朝鲜呢多次一直都在叫嚣，就是要对美国进行核打击，但是呢这个叫嚣已经叫嚣很长时间，我觉得也是一种这种诈唬吧，不是说真正能够实施的。它背后呢有一些它的这个理性的一面，就是说它需要 得到国际社会的这个关注，得到社会的这个承认，让它成为一个这个真正的全面的一个要国际社会的成员。
但是呢，你看金正恩的这一套做法，包括他最近派人到这个马来西亚去刺杀他的这个半，就是 half brother 他的这个兄长，
对，
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可以说他是一个疯狂的人，
他是一个有非理性的一面，
非理性的人。所以呢，如果我们要用这种正常的这样一种思维的这个想法逻辑去判断他的话，可能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偏差。那么，川普总统在这方面的是有没有什么显著的这样一个考量？因为他在这做法方面呢，有别以往的这个总统，那么在至少在言辞上表现比较强硬。
我觉得这次川普的可能有些新思维，尤其是这个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这个顾问啊，这个麦克马斯特上台之后呢，他们在对朝鲜问题上可能有一些新的做法。那这个新的做法很明显就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给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在这个施加压力之后呢，再跟朝鲜进行结束，来跟朝鲜呢，就是说进行双边的这种谈判，让朝鲜呢这个或者甚至是走到更进一步承认朝鲜，然后呢让朝鲜通过这个东西来放弃这个朝鲜的这个核武器，让朝鲜放弃他的核武器这样的一个计划。当然这个就是说胡萝卜加大棍的这样的一个做法能不能奏效，还有他这个非理性的一面。但是我们看的就是我的感觉呢，因为朝鲜他一方面这个发展核武器就是为了自身安全，金家王朝的自身安全毫无疑问的，中国强调这方面。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中国不谈这个问题，北京不谈这个问题，为什么？就是他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你看朝鲜先后与167个国家建交，但是真正设置这个领馆的只有大概20几家，所以他非常的在国际上非常的孤立。美国几个大国，美日韩包括法国都没有承认他，他急于打开这个国际这个关系，打开进入国际社会。所以过去呢，在1992年的时候，中国本来啊，他们的计划是中国承认韩国，那么美国承认这个朝鲜，这样达成一个对等的一个承认。那当初呢，因为中国这个六四之后他很孤立，所以很急于的把跟南韩建立关系，然后把北韩的把朝鲜抛弃了。这是为什么朝鲜对中国对北京很仇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这是就是谈到说这个就是第二代领导人，就是金正日，
对，
他当时在世的时候，有很多说法，就说实际上他对北京是不信任的，
不信任。
他这种不信任延续到金正恩的这个时代，现在相当还是不信任。
不仅仅不信任，我觉得现在因为中国的，我觉得他在以前一直支持朝鲜，包括提供一些核技术，但在2006年之后，这个朝鲜正式试爆这个核武器之后呢，中国是坚决反对他拥核。那么金正日马上就表态了，说是你要是发生核战争，周边大国无一幸免，实际上就想把战火烧到中国的领土上。金正恩呢更进一步说是要用这个核打击的这个压力，要打碎这个中国制裁朝鲜的这个妄想。所以那个调子越来越高。我觉得就是中国在这方面的这个话语权啊，已经非常非常有限了。
我们看了很有意思，这个环球时报呢最近呢就是人民日报这个子报啊，就发表这个社评，有谈到这方面的问题，也有提到说如果朝鲜一意孤行的话，我没有看到这个中文的这个文章，这个英文的文字大概是这样子，
我看到
就说这个美国会对他不客气，
是
大概意思是这么一个意思。您在这个语调方面，您看是中国官媒这个态度，可不可以折射出中国的这个政府的在这个朝核问题上态度是不是有些什么转变？
我觉得很明显，他是在劝说朝鲜呢不要再进行核方面的这个挑衅，所以避开这个川普的锋芒，那么寻找新的这个机会，那么缓一步再说。这个中国这种苦口婆心的，我觉得已经到了头了，就是朝鲜可能不太容易听他的。唯一能够这个奏效的就是全面的断绝跟朝鲜的这个贸易关系，在经济上把他压力加大之后，再回过头来敦促这个美国跟朝鲜呢直接进行一个双边的对谈。
美国一向是拒绝和朝鲜进行直接对谈，那么川普政府有没有在这方面表现出一些这个灵活的姿态，或者是
对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是非常明显的有一个矛盾的一面。那么最近这个国务卿Tillerson 就是讲呢，我们在韩这个朝鲜放弃核武器之前，我们不会跟他进行任何接触。但是呢，后来我看川普和他的安全团队也表示，如果是我们加大这个经济上和军上的力量，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跟朝鲜接触，进行双面的谈判。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
是，我们大概还有一分多钟时间，时间过得很快，就谈一下这次这个川习会，还有这个星期二的时候，川普总统和习近平还通了电话。那么这个川普政府在这个朝鲜问题上，希望北京做到什么样的这个起到什么样的这个作用？是不是有这个交换条件，比如说贸易在其中扮演什么样
的
角色？
贸易是很重要的，因为美国和中国达成一个协议，就在今后的100天之内要在贸易上解决他们之间的这个问题。那么中间呢，就涉及到一个朝鲜。如果是说中国帮助美国在这个制裁朝鲜方面更加大这个力度的话呢，那么美国在贸易上面会给中国更多的好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现在只有中国能够对朝鲜全面的进行制裁，因为朝鲜是中国是朝鲜的最大的贸易伙伴。由于中国的这个经济上的支持，朝鲜才有资源，才有能力来发展这个核武器。
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这个事态有什么样的进一步的这个发展。
是的，
非常感谢卡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做分析。那么来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的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